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一，农历11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乔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赵乐际主持，蔡奇、李希出席。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11月国民经济延续回升态势，
我国能源自给率保持在 80% 以上，
韩国政坛持续动荡，执政党党首宣布辞职。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乔石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同心同德，奋发进取，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主持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李希出席座谈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乔石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功绩值得我们铭记，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值得我们学习。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练，常悟常进，始终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端正党风、严肃党纪的坚强党性，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牢记初心、勤政为民的可贵品质，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努力为民造福，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政治担当，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持守正创新，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奋力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尊崇法治、力行法治的执着追求，要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凝心聚力促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赵乐际在主持座谈会时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乔石同志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对学习乔石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提出了明确要求。讲话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事业，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中央纪委副书记孙新阳、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上海市市长龚正先后发言。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陈文清、王晓红、郝明金、苏辉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上海市、浙江省负责同志、乔石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文章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文章指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第七，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第八，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第九，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文章指出，要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各界人士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发有为，锐意进取，将会议各项安排部署落到实处，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的这一年经济社会发展成绩令人鼓舞，也为大家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添底气、强信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丁林：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们将坚决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统揽全局，精辟深邃，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税务部门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对标对表，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持续提升税收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效能。
针对明年经济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九方面重点部署。会议强调，要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大家表示，要不折不扣抓落实，敢做善为抓落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确保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兰：
人民银行将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持续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对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动态平衡的适配性和精准性，强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合力，增强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性，促进经济可持续良性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我们将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统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落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大家表示，要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宋鑫：
我们将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研究出台更多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等增量政策，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副厅长张建忠：
要增强以检察履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高质量发展，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着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消费投资双轮驱动，扩大国内需求出现积极变化。采制总台记者邢思佳、张栋、陈凯。
目前以智能家电更换、新能源汽车置换、家装厨卫换新为引领，各地以旧换新活动不断开展。在山东武城县一家家电销售专卖店内，消费者田亮刚刚选购了一台电视机。
现在补贴20%顺序里面给我让了100，然后这个我的旧家电呢，兑换完了之后还能再返我几十块钱吧，确实挺实惠。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2024年12月13日零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0000亿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3564亿元，同比增长3.3%，消费市场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表示，
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60%左右，加上投资的贡献是超过76%的，反向对于消费品制造业、智能化、绿色低碳类产品的营收的改善、工业的增加值的改善以及投资意向的带动，都还是很明显的。
统计显示，家电领域以旧换新，带动四川地区电视和投影仪销量不断提升，同时推动生产端加大研发力度，推出多款产品。一家四川本土家电生产企业近期投入近千万元资金，改造了高能效产品智能生产线。该企业智慧显示中国工程技术所副所长张万宇介绍，
以旧换新政策促进了产业升级，消费者在购买家电时已经开始优选一级能效或者超高能效的大板产品，所以我们将产能更多的倾向于85寸及以上高能效电视产品，通过生产计划拉通供应链生产制造。
当消费电子产业如 4K 电视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在需求驱动下产业不断创新升级，其背后的集成电路产业也在加大投资力度。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攻陷量产的山东省首条刻蚀设备用硅材料生产线，其在电阻率、微缺陷及金属含量等关键性能指标方面达到了领先水平，也填补了该领域的国内空白。德州天渠新区财政金融部副部长王子宇表示，
20亿元社会资本方占了40%，我们省市区三级引导基金各占了20%。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同比例到位，政府引导基金到时候会按照约定条件及时推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5年的9项重点工作任务中，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位列首位。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我们将加快出台推动首发经济的政策文件，因地制宜发展首发经济，发展数字消费，扩大绿色消费，推进健康消费。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1月份国民经济延续回升态势，工业服务业增长较快，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在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释放的作用之下，11月份生产较快增长，需求继续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分析，
11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1%，这个增速呢，还是在今年以来的次高增速。
十一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实现正增长，重点城市销售改善更为明显。股票市场成交活跃，沪深两市股票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同比均增长1.1倍左右。傅林辉说，
十月份以来呢，房地产市场的交易呢总体回升。1到11月份呢，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降幅，分别比1到10月份收窄了1.5和1.7个百分点。
四季度以来，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积极变化显著增多。从全年情况看，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有望顺利实现。
从明年来看呢，国际环境呢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居民就业增收，化解风险隐患，仍需要持续用力。下阶段呢，要推动经济持续向上向好，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方案提出要推动零售业向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式方向发展，比如打造购物、餐饮、社交、娱乐等一站式服务新地标，提供演艺、展览等多元体验场景，鼓励商业与科技、自然、艺术、体育、公园等联动，形成特色空间，满足社交、亲子等消费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消费者他的需求变化已经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对购买过程的体验、服务等这些多方位的价值有了更多需求。
方案还提出鼓励零售业提供去皮称重、送装一体等专业化、人性化的售前售后服务，鼓励百货店适当调增餐饮、娱乐、亲子等业态比例，从卖商品转向卖服务体验、解决方案、生活方式。此外，方案还提出加大金融支持等多项保障措施。中国百货商业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杨青松说，
未来几年零售业的发展呢，可能会有3个明显的特点。一个呢是体量会继续扩大，第二呢是业态结构的调整，那些具有体验特点的业态规模会继续扩大。第三呢是数字化的一个深度融合，在零售业当中呢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2024年我国能源自给率保持在 80% 以上，核电在运在建规模升至世界第一，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和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进一步巩固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24年全国原油产量连续六年回升，天然气产量连续八年增产超百亿方，我国在运和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装机约 1.13 亿千瓦，规模升至世界第一，风电光伏总装机达 13.5 亿千瓦，实现跃升发展。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024年我国能源自给率保持在 80% 以上，发电量10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
2024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建成超过1200万台，95%以上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具备充电能力，更好保障新能源汽车出行充电需要，民生用能水平持续提升。王洪志强调，2025年将大力推进风电光伏开发利用，并核准建设一批重点电力户籍工程，积极推动蒙西至京津冀、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等输电通道核准开工。
A 股系列股票指数的成分股构成今天正式调整执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此次进行调整的包括沪深300、中证 A50、中证 A500、上证50、上证180、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北证50等，涵盖了沪深北三家证券交易所的多个重要指数，其中不少指数有百亿元甚至千亿元的配套基金规模，受到投资者关注。兴业基金指数基金经理张诗月表示，
A 股的众多指数主要在6月和12月进行成分股调整，每次调整成分股的数量有一定的比例，通常不超过10%，这样既能兼顾考虑指数的稳定性，同时又能不断提升指数的代表性。
以沪深300、中证 A500 等核心宽基指数为例， ETF 调仓带来资金净流入较多的行业包括电子、交通运输、汽车、通信、非银金融等。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A 股三个证券市场中，信息技术、医药卫生、新兴制造等新经济相关的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指数成分股随之调整，调高相关行业领域的上市公司比重，能够更好反映我国上市公司最新变化趋势，引导市场资金参与投资。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津市今天颁发第一张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这意味着全国首家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在天津落地，服务范围辐射京津冀地区。
世界最大吨位的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今天从江苏启东码头交付离港，整个拖带编队长度约784米，刷新了长江拖航尺度新纪录，被称为海上移动炼油厂。
秦兵马俑考古取得新进展，考古人员今天在陕西秦兵马俑二号坑的考古发掘保护现场发现了两处战车遗迹，初步清理出三匹陶马和三尊陶俑。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第六窟和第十二窟完成保护修缮，今天正式恢复开放。第六窟是云冈中期的代表洞窟，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设计最完整、内容最丰富、雕刻最精细的洞窟之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湾当局从美国接收武器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武装台湾，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以武谋独。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的军事联系，和美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停止武装台湾，台湾当局以武谋独、以洋谋独的图谋注定不可能得逞。中方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韩国宪法法院将于27号首次开庭审理尹锡悦弹劾案。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首宣布辞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尹锡悦目前已确定律师团，团长为广播通信委员会前委员长金弘一。此前韩国检方曾要求尹锡悦15号到案接受调查，但尹锡悦以律师任命尚未结束为由拒绝。16号韩国检方再次发出要求尹锡悦出席调查的传唤书。另一方面，韩国调查机关16号再度向尹锡悦发出传唤通知，要求尹锡悦18号到案接受紧急戒严涉内乱罪及滥用职权嫌疑调查。当天，韩国调查机关派出的人员前往位于首尔市龙山区的总统府以及位于汉南洞的总统官邸，均遭到尹锡悦方面拒收，调查进展受阻。16号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在国会举行记者会，宣布辞去党首职务。韩东勋今年7月23号当选国民力量党党首，在职仅146天。韩东勋表示，
我宣布辞去国民力量党党首职务，由于国民力量党最高委员集体辞职，我也无法再作为党首正常履行职务。我要向所有因戒严令而感到恐惧的人真诚道歉。我们的支持者因为弹劾案心碎了，这也让我深感痛心。不过，我并没有后悔支持弹劾。
韩东勋辞职后，国民力量党党鞭全信东将代行党首职务，国民力量党将转换为紧急对策委员会机制，任命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指定下届大选候选人等事宜的相关讨论都将全面展开。
叙利亚经历政局巨变后，首都大马士革的学校15号复课，包括解除所有武装派别的武装，推动重建和安置流离失所者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计划同日公布。以色列16号再次空袭了叙利亚的导弹基地和武器库，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15号解放叙利亚联盟的领导人朱拉尼表示，叙利亚已经精疲力尽，因此无意与以色列发生冲突和对抗，只会努力与国际社会建立关系。对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发表声明回应称，以色列没有兴趣对抗叙利亚，但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政策。他表示，过去几十年来，叙利亚一直是以色列的敌对国家，为防止再遭到叙利亚的威胁，以色列在近期采取了一系列的密集行动，摧毁了叙利亚前政府数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军事能力，并切断了黎巴嫩真主党通过叙利亚获取武器的补给线。15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内阁一致批准了一项计划，将投资约合1120万美元扩建以色列占领下格兰高地的犹太人定居点，希望可以将以色列常住人口增加一倍。声明援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表示，加强格兰高地就是加强以色列。对以色列此举，卡塔尔、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纷纷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称以色列此举公然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违反国际法，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进行干预。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队15号继续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和地面进攻，致使至少53人死亡。有消息称，停火谈判出现积极势头，但仍未取得突破。
苏丹地方组织法希尔抵抗委员会协调组织15号晚称，该国西部一居民区遭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炸弹袭击，死亡人数已升至38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季衍玲、傅博凡，主播玉磊、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